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2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外交高官连续为美国对华政策喊话和画红线。
中国现在就很着急嘛，因为看起来就是拜登比特朗普更能应付，特朗普都是单打独斗，拜登呢打群体战啊，拉拢盟邦。但是中国当然他并不希望就落于被动不利的局面嘛，所以他还是希望能够改善中美关系。
中共两会前夕，数百公民联署敦促出台政府法，监督官员依法行政，归诉官员公平公正的纠正冤假错案，
目的就是为了及时的能纠正冤假错案，更明确的就是为了阻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因为这些冤假错案主要发生源于公检法联合制造冤假错案，不能依法的抓人，检察院违法的公诉，法院在枉法的判决，使这些维权人士啊、网民啊、公民啊如日坐牢，问题得不到解决。
研究称，中国利用美国代码进行网络攻击。中国外交高官连续为美国对华政策喊话和画红线。中国外长王毅、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星期一2月21号在两个不同场合里就中美关系公开表达中国立场。在此之前，主管外事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也就中美关系发声，他们表示美中两国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中国愿与美国一起推动双边关系在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和合作互赢的轨道上发展。这些官员还警告美国说，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新疆、西藏、香港、台湾和南海等议题都是碰不得的。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积极联合盟国一起对付中国的挑战。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王高成认为，拜登政府强调民主与人权，在中国所谓碰不得的这些议题上，美国不会让步。然而，中国对拜登政府有期待，拜登不排斥在对美国有利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王高成教授预期，在美中两国各自坚持原则的情况下，美中关系的节奏将会是不断喊话、观察与接触。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对王高成教授的采访。
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他在星期一，也就是2月22号这一天呢，他在一次论坛上讲，就是说美中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首先他提出来，美方是需要打破各种对华的错误认知，要看清世界大势，推动对华政策要回归理性。他还提出了四点建议，包括要相互尊重，不干涉彼此的内政。同一天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他也在一个论坛上讲，中美双方如果有问题是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的，但是呢，他特别指出在台湾涉港涉疆涉及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跟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方是没有退让余地，必须要坚守红线的。那我们还记得杨洁篪，中国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也说过，就是说他警告美国，涉及中国主权跟领土完整的这个台湾跟南海的议题都是碰不得的哈。那么中国是愿意跟美国一道来推动双边关系，但是他讲是沿着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跟合作互赢的轨道来发展。所以呢，王教授，我想请问您，这些官员讲出来的话展现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想就是他们是要表达中国的立场啊。当然拜登上来相对于特朗普，当然中国是有一些期待啊，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双方的关系啊。那显然拜登呢，其实有相当的部分呢还是延续了特朗普的政策啊，也就是把中国呢当作美国首要的这个竞争对手。所以我觉得中国官员相继的谈话，其实是先表达出他们的这个立场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就像王毅说的，希望呢美国的 对华政策能够拨乱反正啊。这边所谓的拨乱反正呢，就是说这个放弃特朗普跟中国这样的一个对抗的政策啊，就是重新走回在至少是奥巴马时期的这个，虽然有竞争啊，但是也有交流，也就是说希望美国呢不要把中国呢当作他的一个竞争的对手啊。那即便是竞争，也希望就是说是比较良性的竞争。那第二个，我们看到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非常坚持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啊，那他也以此来号召西方的盟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拜登政府会认为中国就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那美国呢必须要持续跟他竞争啊。那这一方面来讲，当然其实呢也已经等于是触犯了中国的这个红线了啊，因为美国把中国定位为就是一个不民主甚至是一个集权的国家，对中国来讲啊，当然对他是一个形象上的一个打击。那更进一步就是说，那我们从拜登以及他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都强调，在这种人权的价值之下呢，对中国处理像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啊、台湾问题，那这都涉及到这个人权的打压啊，所以美国呢不能坐视不管啊。那美国呢也关切这个议题，甚至也要让中国付出代价。那但是这一方面其实对中国来讲，他们几个官员相继都讲啊，就是这是涉及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内政的问题，主权的问题啊。那所以这些问题，他们希望美国不要用他的价值标准来干涉啊。所以我想这个确实对中国也表明他的立场，表明他的红线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中国官员的相继谈话，就是他们对拜登政府呢是有一些期望啊。那希望呢就是说中美关系能够回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和缓的一个轨道啊。那当然他们也承认就是说双方是有歧见啊，所以有强调就是说这些不同的议题可以坐下来谈啊，但是呢第一个就是也是必须要相互尊重。那尤其就是说这些议题中国会认为不能够啊这个涉及到像台湾、香港啊、新疆啊、西藏啊，甚至南海的问题啊，那他认为这是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啊，所以双方可以谈啊，但是呢这些议题或许最多就是你是交换意见啊，但是美国不能用他的价值标准，不能用他的立场呢来要求中国要怎么做啊。所以中国是希望这个双方能够避开这些议题呢，能够重新就一些双方共同有利益的事情呢来够进行合作交往啊，至少不要再走上这个严重对抗的这样的一个途径。
可是王教授，新疆、西藏、香港、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所谓的美国碰不得的问题哈。可是呢，中国处理西藏、新疆、香港啊，或者台湾问题，都受到全球很多国家的抨击啊，这已经变成全球关注的议题了，而且是跟人权、民主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尽管中国讲是碰不得的，但是美国可能会在这些问题上退让嘛？美中的这方面是难以避免对抗跟冲突的，对不对？
对，美国是没有办法退让的哦，因为这个。美国一向重视这个自由民主的议题，尤其是民主党政府啊，以及拜登本人。那么我们看到拜登他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要坚持美国的这个价值啊，尤其是要以美国的这个民主的价值呢来结合盟邦，尤其是这个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欧洲的这些盟邦啊，因为欧洲也多数是民主国家。那所以说这个是等于拜登政府的核心价值啊，也是一个他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外交政策跟战略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当然他们是不会说不关心啊，不关切台湾、香港啊以及新疆、西藏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到拜登跟习近平在农历年前的谈话里面，那拜登也跟习近平提出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中国虽然不希望美国来碰啊，但是美国一定会提，也一定会碰。那所以我觉得双方对这个问题是一定不能回避啊。但是在不能回避情况之下，因为立场的差异很大啊，所以必然呢就会产生这个摩擦跟冲突。
那王教授，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的 做法，就拜登政府呢希望能结盟盟友哈，来一起应对中国的挑战。所以呢在七国会议上或者慕尼黑会议上面，拜登总统就明确的讲，美国回来了，北大西洋公约回来了。所以呢如果能够结合到盟友的力量或者盟国的力量，那么一起来应对中国的竞争的话，还有刚刚您提到就是拜登政府目前维持了不少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给美中关系的进展会带来挑战呢？
确实是如此啊。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其实我觉得或许是因为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影响啊，以及美国的像这个两党的国会议员以及美国的一些舆论跟民意啊，其实都主张就是美国应该要持续对中国的强硬啊。所以拜登呢虽然他不同意特朗普的许多政策啊，但是对中国的政策呢他似乎也没有意思要回到这个完全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嘛啊，所以他部分还是延续了对中国的政策。那所以基本立场是强硬的。那拜登政府其实跟特朗普这种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们批评特朗普政策错误啊，就是他虽然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做法错误啊，就是说都得罪了盟邦，削弱了这个美国在全球的这个领导跟可以合作的力量。所以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就特别强调必须要跟盟邦的合作，合作的基础就是共同的民主价值啊。所以我们看到拜登在 G7 以及慕尼黑会议里面都提到说美国回来了啊，那大西洋伙伴回来了啊，而且就是民主国家必须要合作啊，共同来对抗集权国家。所以这方面来讲，等于美国可以说比过去呢可以凝聚更强大的力量了啊，来对中国的这个施压啊。我觉得这是拜登政府他比较聪明啊，比较成功的地方。当然我觉得对中国就会形成压力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可能就是不是只有美国单方面啊，是美国跟这个欧亚的盟邦呢其实对中国的这些作为呢也会予以这个施压啊。那中美关系呢当然就是持续还是会面临这样的一些冲击啊，这样的一些竞争。
那以目前来看，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上台以后他跟好几个世界领导人通了电话，然后呢才跟习近平通话，同时呢也有白宫也有讲过要有耐心哈，耐心的来处理对华的政策等等。所以看起来美中关系其实呢拜登政府也有讲过是全球上现在也是全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但是在做法上面是不是先给一点时间，拜登政府先给一点时间，然后呢全面评估，然后慢慢从当中找出个策略，或者是找出一个真正能够对华政策的一个核心做法。现在看起来您有看到这个迹象，美国还是稍微在放缓对华政策的做法吗？
其实他们也是不急不缓啊，就是说因为拜登他讲过，就是说他一定要先结合盟邦寻求共识，然后共同来应付中国的这个挑战。那我们看到他确实也真的这么做啊，也就是他上任之后呢先从重要的盟邦开始接触啊，跟欧洲的盟邦跟亚洲的盟邦啊，来元首来通电话，至少先恢复美国跟这些国家的互信嘛。因为过去特朗普政府实在是破坏的太严重了啊，所以恢复这个美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那当然在这里面，拜登都会强调这个共同的民主价值啊，也对跟很多国家也都会提到共同所面对中国的扩张的这个威胁啊。所以等于说他其实就履行了他自己所讲的这样子一个要跟盟邦合作来共同应付中国挑战的策略。所以他就先跟这些盟邦通完电话之后再回过来跟这个习近平通电话啊，这个原因也就在这边，就是他事实上是有耐心的啊，不会一上任以后马上就必须要急于跟习近平通话啊，那他是必须要先打底啊，就是跟这些盟邦都讲好了形成共识再来这么做啊。那所以我们看到拜登他正在落实这样子他的想法跟他的策略了。
那中国外长王毅在星期天的时候，就昨天他还说中美需要合作的领域是不是变少了而是更多了，可以合作的空间不是变窄了而是更宽了。他还说当前形势下双方可由易到难积极互动累积善意，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中国现在就很着急嘛，因为看起来就是拜登比特朗普更难应付啊，就是因为特朗普都是单打独斗，拜登呢他是打这个群体战啊，就是说拉拢盟邦啊，所以 所以我想，但是中国当然他并不希望就落于这样的一种这个被动不利的局面嘛，所以他还是希望能够改善中美关系啊，所以他也提到双方可以合作的议题更广，那当然确实也是如此了啊，因为过去特朗普政府就是走单边主义嘛，但是拜登也讲，就是说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那其实跟中国还是可以合作的啊，他也讲到就是说，比如说像气候变迁，像防疫的问题，像核武扩散的问题啊，那甚至还有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其实中国也就抓住拜登这些说法，其实就是强调那双方呢可以合作的议题更广泛啊，那也而且也谈到就是说从易而难嘛，所以就是说这等于是中国的期望跟他的策略了。那美国的话，我觉得就是拜登政府自己说的嘛，就是他跟中国有竞争也有合作啊，就是说一方面是竞争，但是呢如果说有合作的利益啊，当然拜登政府也不会排斥了啊，所以我预见未来其实中美之间的对话还是会恢复了，就是对有一些议题了，譬如说气候变迁啊，譬如说像最近伊朗的问题，拜登政府也开始要处理了啊，但是这些中国跟美国都有共同的立场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双方其实也会有共识啊，那也会开始接触啊，还有像这个朝鲜的核武问题等等啊，所以我想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拜登政府应该也不可能长期都不跟中国谈了，所以我觉得这些相关的议题双方也会开始来进行协商。
所以您认为如果中美双方如果从简单的议题或是可以合作的议题开始的话，慢慢的这个美中关系还是可以有这个往前进的空间，
就是会缓和了，但是还有很大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譬如说刚刚谈的像人权民主的问题，双方几乎就是很难有共识，差异很大，冲突也很大，那即便是像这个贸易的问题，拜登政府现在还没有松口，也没有放弃特朗普的政策，并没有取消对中国进口的一些关税啊，就是还是持续的来对中国施压啊，希望中国能够遵守中美之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谈出来的第一阶段的贸易的协议啊，所以这方面其实双方呢也是各有自己的立场啊，不过当然我觉得中国也不会希望就是中美的贸易就一直这样僵在那边了，当然他应该也会去落实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啊，希望中美关系经贸关系有所缓和啊，但是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美国也有美国自己的利益跟坚持啊，所以这双方还是要蛮艰苦的协商啊，那但总之拜登政府并不排斥跟中国合作，并不排斥跟中国的对谈啊，所以双方至少呢会有一些比较这样的能够接触啊，能够来稍微缓和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可能美中都是还是彼此也是要继续有耐心的来处理双方的关系。
对，就是说双方持续的来喊话嘛啊，然后来持续的互动来观察，所以这个等于是也是未来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个它的节奏啊，是这样子来进行。
好，我们非常谢谢台湾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给我们做的分析。
美国现任和前任国家安全顾问都表示，中国政府没有为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努力提供充分的数据。美国情报部门有必要为应对病毒大流行做出更大的努力。
拜登新政府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面对全国》节目中说，拜登政府目前无法准确判定新冠病毒究竟源自何方，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够透明，世界卫生组织仍然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探究病毒的准确来源。他说，世卫组织即将就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发表报告，但是美国对此有疑问，因为我们不认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探究大流行如何在中国和全球的扩散提供了充足的原始数据。面对全国节目 当天还播出了对前特朗普政府白宫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的采访。伯明也对世卫组织的病毒大流行起源报告表示怀疑。他说，中国的独裁统治者不会对卫生官员们透明。虽然人们对新冠病毒的起源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世卫组织的研究人员不太可能有答案。面对全国节目的主持人问沙利文，他是否赞成伯明的观点，认为情报部门需要担当起更直接的角色，监测生化威胁。沙利文回答说，绝对是这样的，我们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看到了这一点。大流行是对美国人生命和生活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因此情报部门应该用上他们的工具、资源和方法，聚焦对病毒的监测、预防和应对。拜登政府会这么做的。沙利文还透露，拜登总统2月10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提到了新冠病毒疫情，也谈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责任采取行动保护世界人民的健康。白宫当时的一份声明中说，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在对抗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其他问题上的合作，但没有提到拜登要求中方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负起责任。
林郑月娥带头接种科兴疫苗，民调显示港人不信任中国疫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政府高官带头施打中国产科兴新冠疫苗。星期一2月22号，林郑月娥等香港官员来到香港中央图书馆内的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
路透社报道，为了增强公众对疫苗的信心，整个过程由当地电视台现场直播。跟随林郑月娥接种疫苗的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等香港政府官员。林郑月娥在接种疫苗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所有居民接种疫苗。他表示，抗击疫情的努力包括疫苗接种计划，需要香港人的全力合作。立新疫苗属于港府紧急批准使用的新冠疫苗，不过科兴疫苗第三期测试数据据报没有刊登在国际医学期刊，不符合香港政府早前自行订立的标准，却仍然获得专家委员会推荐，引起质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告诉路透社，港府没有降低接种疫苗的标准，北京也没有施压要求批准科兴疫苗。他称，政府正在尽力让接种科兴疫苗的居民放心。科兴疫苗是首个在香港推出的新冠肺炎疫苗，首批100万剂科兴疫苗上周五由国泰航空从北京运抵香港。香港的疫苗接种计划从本月23日凌晨起开始预约，优先群组的市民可以预约接种，最快可于本月26日完成首剂注射。香港从科兴、辉瑞和阿斯利康订购了总计225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其中的辉瑞生物科技疫苗2月底之前抵达香港。政府表示，居民将被允许选择疫苗类型。香港大学医院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香港受访者对中国疫苗不信任，担心它的效果不佳。只有 30% 左右的人愿意接受中国新冠疫苗，相比之下，有 56% 的受访者愿意接种美国辉瑞生物科技疫苗。
英国本周开始接受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 的香港人透过手机应用程序 APP 申请居留英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一首次应邀参加欧盟外长会议，中国为讨论焦点之一。退出欧盟后的英国在欧洲和欧美的对华战略中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英国从今年1月开放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 BNO 的香港人呢申请居留英国，目前的情况如何？ APP 申请何时展开？预期会有什么不同呢？
是的，英国政府是从1月31号开始开放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也就是 BNO 的香港人申请居留英国的签证。那么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开放的前两周已经有超过5000人申请，而从本周二，也就是23号开始呢，英国政府更将这项计划数位化，也就是说申请人可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APP 申请，那么也BNO 的持有人呢，不需要到签证中心就可以申请到英国来居留，而 BNO 持有人符合资格的家属呢，也可以特别允许入境的方式进来。那么开放以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项计划是吸引了许多中青代的香港 BNO 的持有人和其家属。英国内政部估计开放的申请第一年将有12万到15万名的香港的 BNO 持有人和他家属会来到英国，那么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月大概是1万人。而从开放的头两星期观察呢，这项评估基本上是合理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房地产呢也出现了一大波的香港买家热潮啊，过去两个月的买家的成交量来自香港是过去一年的6倍，而现在英国政府推出了申请数位化，意味着将更加便利和加速申请的程序，预料未来这一段时间将会有更多的香港 BNO 持有人申请来英国居留，英国政府誓言将以最快的速度处理这些申请，以及呢来履行英国对香港人民的历史责任。资源
好的，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一呢首次应邀参加欧盟外长会议，中国为讨论焦点之一，英国没有出席。退出欧盟后的英国在欧美对华战略上还能发挥影响力吗？
是的，这个欧盟的27国成员的这个外长呢是在本周一举行了这个会议，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应邀参与哦。彼此呢，除了对欧美关系交换意见之外，并且讨论了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后的最新的政治情势，还有呢，也关切北京当局是否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限制香港的民主和司法独立。基本上，这是延续了美国总统拜登19日是透过视讯在慕尼黑会议上向欧盟盟友喊话，也就是呼吁准备跟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的这样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基调哦。那么英国因为退出欧盟没有出席周一的欧盟外长会议，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布林肯和包括英国、德国、法国三国的外长呢已经共同进行了两次的会谈，可以看到这英国还是很难被排除在这个欧洲主要国家的这个外交政策里面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布林肯周一跟欧盟外长27国外长举行会议的时候呢，英国的外相拉布则是在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上发表演说，他呼吁联合国要开放开辟进入新疆观察的紧急管，而且称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正在受到中共系统性的人权迫害。他同时还透露了自己呢，中英两国因为香港情势而造成的这个紧绷局势呢，他自己提议愿意从英国前往中国进行磋商，但是呢，迄今没有得到北京的回应，也就是说北京到现在还没有接受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也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说，当时他特别指出新疆和香港的中国人权问题，而且这个呼应了这个美国总统拜登重申了自由跟民主的信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虽然已经不是欧盟的成员国，但作为欧盟长期来对华策略的主策者，这个时候英国和美国是站在一个非常坚定的立场上来抗衡中国，而英国在这个美国跟欧洲沟通的时候虽然没有亲自出席周一的外长会议，可是可以看到英国在这个整个背后就是欧盟未来的这个对华的策略上面还是会扮演一定的角色的。资源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景玲的报道。 在中国人大政协年度两会召开前夕，300位公民近日联署公开信，呼吁当局尽快出台政府法，归束官员公平公正地纠正冤假错案，并阻止未来冤假错案继续发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人权网站维权网2月18日报道，来自各地的300多位访民在公开信中表示，无数的访民在维权路上奔走了几十年没有结果，很多人被公检法联合构陷入狱，各地当局严重侵犯人权，许多地方官员应被追究刑事责任，必须给受过伤害的访民给予精神补偿。公开信呼吁和请求中央对涉法涉诉的信访从中央到地方上下联动，一体化实行军管，并对冤假错案列入司法公开必行的听证程序，尽快出台政府法来监督约束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行为，确保每一起案件公平公正，防止欺上瞒下、造假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事件发生发展。参与签名的公开信的湖北潜江访民吴丽娟表示，目前签名已经有400多人，陆续还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而呼吁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出台政府法，监督政府官员作为，确保每起案件都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和审理。他说，
目的就是为了及时的能纠正冤假错案，更明确的就是为了阻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因为这些冤假错案主要发生源于公检法联合制造冤假错案，不能依法的抓人，检察院违法的公诉，法院在枉法的判决，使这些维权人士啊、访民啊、公民啊如狱坐牢，问题得不到解决。
记者采访的另一位来自山西的公开信签名者也表示，他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出台政府法，用法律监督和约束官员要依法行政，认真对待和处理民众的问题，纠正冤假错案。就像他本人的案件被法院不顾事实的枉法判决，而多年来他坚持向多个有关部门维权都得不到解决。他说，
法院判决书上纯粹是写聊斋了，写鬼话了，写神话了，纯粹是编凑了。那个判决书就是纯粹的枉法了。可是你去告那个，你在这个纪检、检察院、法院的纪检工作组、人大去反映这些干部的枉法，去告这个法官，你告上多少年，就和不告一样，根本的不起作用。老百姓告一个干部，哎呀，那就和根本的不可能的事情，很难很难起作用。
吴丽娟本人从2004年起，因潜江工商银行强制买断工龄被下岗，一直寻求法律维权。案件走过当地政府、仲裁、法院、中级法院、省工行、国家信访局、公安部、中纪委、最高法的所有法律程序和上访窗口，最初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又增添了更多的被非法拘留的行政诉讼案件。吴丽娟表示，维权16年来，多少次被劫访者绑架软禁、刑拘劳教，遭到殴打，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本来简单的劳动纠纷案得不到法律明确的支持，而公安、检察院、法院一条龙违法执法。中共的国家信访局负责人曾表示，大部分信访问题都发生在基层，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可以在基层解决的，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关键是要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而近年当局更是强调发挥网上信访主渠道作用，引导民众多网访少走访，表示要严格落实首办责任制，减少矛盾积累叠加。中国每年都有大批的上访者到北京申冤，不过批评人士表示，高层敷衍的同时，地方则竭力利用解访 打压、拘留、关黑监狱等手段，试图解决上访者，而不是解决上访者提出的问题。吴丽娟表示，国家信访局官员曾标榜很多的上访问题得到解决，实则不然。他说，
每年的两会的时候，信访局局长发记者问，就说我们的信访案件解决了多少多少，80%几90%几，我们的上访人数都下降了，这些人数下降都是各地进行打压关押然后进行拦截，很多人就不能去北京，所以说这些数据在下降，是根本下降的，不是他解决问题了。
另据维权网消息，2月20号的农历正月初九，因春节长假调整为上班日。不过，由于全国两会临近，当局的维稳力度加强，北京永定门附近的国家信访局前访民不多，更多的都是各地三五成群的解访维稳人员在守株待兔。而正月初七第一天上班时，信访局门口还是访民人山人海，有在北京前门地铁口遭到盘查并被带到派出所的访民表示，估计许多访民是被带回去了，还有访民听到抓人风声后自主消失了。此外，江苏无锡市的近40位维权人士2月19日联名签署举报信，指当地党政公权在1月18至29日无锡及江苏省两会期间，以绑架、拘禁、传唤等黑恶手段限制维权人的人身自由，实施两会维稳，有人至今还未能自由。
研究称，中国利用美国代码进行网络攻击。以色列研究机构星期一2月22号表示，中国间谍使用了与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有关的方程式组织开发的漏洞检测代码来支持他们的黑客行动。
位于以色列的全球知名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中国黑客组织 APT31 使用的恶意软件检的部分功能与2017年方程式组织的 EPMI 相同。路透社报道说， Checkpoint 的研究主管巴尔马斯表示，检是一种山寨，是一种中国复制品。网络科技新闻网站 ZDNet 则援引 Checkpoint 说， APT31 的检和方程式组织的 EPMI 都是为了提升攻击者在本地微软 Windows 环境中的权限。这一工具是在攻击者获得初始访问目标计算机的权限后使用的，授予攻击者最高的可用权限，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由漫游在已经受感染的计算机上为所欲为。 Checkpoint 的这份研究报告提到，中国组织有可能是在方程式组织攻击中国目标时获取了代码，也可能是在其攻击方程式组织的基础设施时捕获了代码。研究报告还提到， APT31 利用检在2015年至2017年3月期间进行了网络攻击，直到微软修补了它所攻击的漏洞。这似乎并不是中国窃取并改造利用方程式组织工具的唯一例子。全球知名的网络安全公司塞门铁克就曾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黑客组织 APT31 在2016年使用方程式组织的黑客工具进行攻击。而在2017年，一个自称影子前客的黑客组织就曾把声称来自方程式组织的黑客工具公布在网上，令美国国安局受到严重冲击。这些被公开的黑客工具对全球网络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包括震惊全球的 WannaCry 网络攻击事件。
镇压迫害达空前程度，白俄罗斯危机仍未结束。 白俄罗斯经过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示威之后，卢卡申科政权加紧镇压公民社会，媒体人士遭遇迫害更是首当其冲。卢卡申科政权依靠镇压手段能支撑多久仍是未知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当地的一家法院2月22日继续开庭审判记者伯利谢维奇和医生索罗金。2月19日开始的这场审判深受各方关注，因为它标志着卢卡申科政权对公民社会，尤其是对媒体记者镇压的疯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伯利谢维奇是白俄罗斯网络媒体 Tutbai 的女记者，这家媒体因为过去半年来报道白俄罗斯的局势，特别是民众抗议活动出名。急救医生索罗金不顾当局的压力，向记者伯利谢维奇透露了名叫邦达连科的遇害人士的真实死因，那就是邦达连科的血液和身上都有被施暴的痕迹。但警方和卢卡申科本人都声称邦达连科因为酗酒而丧生，当局指控医生索罗金非法对外界公布医疗资料。去年11月12日的邦达连科遇害事件曾经引发白俄罗斯新一轮的抗议风暴。那天晚间，在明斯克的一个小区中，有人试图扯下象征民众抗议运动和白俄罗斯独立的红白相间的旗帜。31岁的邦达连科当时上前与被怀疑是警察便衣的那些扯旗人理论，双方爆发冲突，他后来被人推入停在一旁的汽车带到警察局。邦达连科因为身受重伤，当天晚间在医院去世。医院的医生说，邦达连科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抢救的希望。2月22日当天，位于东部的白俄罗斯第二大城市格梅利的法院还判处了三名示威人士5年、6年和8年的徒刑，他们的年龄从17岁到29岁不等。当局指控这三人在去年8月的反政府示威中准备燃烧瓶和袭击警察。白俄罗斯现在每天都会有针对活动人士的各种审判和判刑。许多媒体认为，卢卡申科所控制的各地法院就如同生产车间上的流水线。另一起备受各方关注的案件是明斯克的一家法院2月18日判处白俄卫视的两名记者各自2年的徒刑。这两名年轻的女记者在住宅公寓中现场直播去年11月份的民众抗议活动时，军警突然出入住宅中逮捕了他们。白俄卫视的总部在华沙，由波兰外交部资助。这家媒体使用白俄罗斯语和俄语，通过卫星向白俄罗斯境内播放节目，影响巨大。反卢卡申科示威浪潮爆发之后，白俄罗斯当局一直拒绝给白俄卫视、自由电台和其他的一些媒体的记者发放记者登记采访证。白俄卫视负责人罗马舍夫斯卡娅说，这家电视台记者去年在白俄罗斯境内被拘捕的次数已经高达160次。波兰总统杜达当天要求立刻释放两名女记者。杜达同时呼吁欧盟、北约和联合国回应卢卡申科当局践踏自由的行为。白俄罗斯军警2月16日还大规模搜查了数十名媒体和人权以及工会活动人士的住宅、办公室。白俄罗斯记者协会主席巴斯顿茨说，军警搜走了记者协会的电脑等办公设备，还有文件甚至是印章。他说，虽然没有人被捕，但搜查行动显示了当局在加紧镇压各种独立的媒体。明斯克的一家法院2月17日还开庭审判前总统候选人巴巴利科和他的一些同事以及他竞选总部的志愿者。巴巴利科是白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的行长，曾经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能够在去年夏季的总统大选中挑战卢卡申科。但58岁的巴巴利科在大选投票前2个月就被逮捕。巴巴利科的儿子 他竞选总部的其他几名主要成员也先后被捕，其中包括了被认为是去年示威活动中主要领军人物的女音乐家卡列斯尼科娃。卡列斯尼科娃的辩护律师还有其他的几位律师几天前已被卢卡申科当局取消了律师执照。欧盟、英国、瑞士和美国驻白俄罗斯外交使团2月17日发表声明，呼吁卢卡申科政权停止迫害行动。白俄罗斯邻国乌克兰的外长和文化部长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卢卡申科政权打压媒体和迫害记者。一些白俄罗斯的人权组织说，半年多的抗议示威活动中已经有3万多人遭到拘捕，256人被列入政治犯。总部在华沙有影响的波兰法制日报认为，这是自从卢卡申科1994年掌权后政治迫害浪潮最高的一次。卢卡申科尤其想惩处记者，许多独立媒体因此首当其冲。在2月21日和20日两个休息天，白俄罗斯一些地方仍然出现了一些快闪形式的示威，主要诉求以支持被捕人士和抗议迫害为主，抗议活动集中在居民小区等地。目前在白俄罗斯已经看不到几个月前市中心大街上的那种大规模的民众游行，今天的这些示威活动也仅有数人或是几十人参加，许多示威者更不愿意向采访的媒体透露真实姓名，甚至遮挡自己的面孔。在去年8月总统大选中曾经挑战卢卡申科，目前流亡立陶宛作为白俄罗斯反对力量象征的季哈诺夫斯卡亚2月21日表示，由于很难抵抗军警的施暴，反对派现在已经无法在主要街头组织大规模的示威。他强调应该维持对卢卡申科政权的压力，春季以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有可能恢复。他还批评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世界的制裁轻描淡写，因为卢卡申科政权对这些制裁嗤之以鼻。他呼吁西方应该更多地支持白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工会和人权活动人士。立陶宛总统奥塞达不久前已经推举季哈诺夫斯卡娅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候选人。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国际冰球协会一个月前决定，原计划今年春夏季在白俄罗斯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改在邻国拉脱维亚。西方不敢加大对卢卡申科的制裁，一般被解释成为可能担心会把卢卡申科更推向普京的怀抱。白俄罗斯媒体人士杰尼科认为，2014年基辅广场革命之后，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蚕食乌克兰的东部，让乌克兰主权受损。无论支持还是反卢卡申科的人士，白俄罗斯社会中现在都非常关注俄罗斯的因素，尽量避免乌克兰的悲剧在白俄罗斯重演。杰尼科说，首都明斯克目前局势平静，但长期执政的卢卡申科一直操纵选举，让很多的民众丧失信任。杰尼科说，白俄罗斯的大选就如同过去苏联解体之前许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那种走形式的选举一样，解决不了问题，局势根本无法通过选举获得改变。在去年八月的总统大选中，卢卡申科再次高票当选，但许多邻国和西方国家都不承认卢卡申科是合法总统，中国则是最早祝贺卢卡申科当选的国家。白俄罗斯随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白俄罗斯政治学者叶格洛夫说，半年多来，从退休人员到演艺、体育界、工人等，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表达了对卢卡申科的不满。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没有解决，至今看不到卢卡申科有任何的改革的意愿。白俄罗斯的政治危机在持续。他认为，卢卡申科仅单纯依靠镇压手段维持政权，但人们的不满和愤怒以及抗议示威的网络仍然存在，反对派也更有组织， 当局的任何失误和一些偶然事件都会激活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卷土重来。
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曾长期帮助过卢卡申科的中国这次是否会再次出手为卢卡申科输血？此外，中国在被认为是俄罗斯后院的白俄罗斯不断扩大影响，北京的活动能否惹怒普京政权？北京与卢卡申科怎样互动都成为焦点议题。
中国提供给白俄罗斯的10万剂新冠疫苗2月19日被空运到了首都明斯克。当地媒体说，疫苗是中国无偿供应。白俄罗斯卫生部部长皮涅维奇表示，未来将会组织中国疫苗在白俄罗斯本土生产。作为俄罗斯盟友的白俄罗斯因此成为中国在前苏联地区推动疫苗外交的重要一站。但白俄罗斯早在去年12月份就已经对俄罗斯的疫苗实施注册，随后启动了大规模的注射。俄罗斯和中国疫苗先后进入白俄罗斯，反映出了在白俄罗斯舞台上，莫斯科和北京为了扩大各自的影响，两国都在利用自己的疫苗展开活跃的外交活动。在中国疫苗抵达的同时，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启程前往俄罗斯访问。卢卡申科2月22日将会在黑海海滨城市索契会晤普京。去年在白俄罗斯国内民众抗议活动高潮之际，卢卡申科也曾经访问索契会晤普京，并获得了15亿美元的俄罗斯贷款。一些俄罗斯媒体说，与过去相似，卢卡申科来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来要钱，但卢卡申科否认有关他这次访俄是想寻求30亿美元贷款的报道。从去年夏季开始的白俄罗斯民众示威活动目前陷入低潮，卢卡申科政权并没有像许多民众和外界期待的那样垮台，背后的关键因素被认为是获得了普京政权的各种及时援助和支持。不过，许多俄罗斯的时事评论人士认为，普京当局的输血行动绝不会免费。卢卡申科为保住政权，不得不支付巨大的代价。目前公开讨论的多种可能的形势发展包括，让卢卡申科和平移交政权，克里姆林宫支持的更亲俄的人士取而代之，或是在白俄罗斯发行俄罗斯货币卢布，那也意味着白俄罗斯可能因此丧失金融主权。还有就是让卢卡申科同意在白俄罗斯境内让俄罗斯大批驻军。由于与西方和乌克兰的关系继续恶化，俄罗斯一直寻求能够在白俄罗斯部署大型的军事基地，一方面可对临近的北约成员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形成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能够对乌克兰实施包围。在有关白俄罗斯政局的讨论中，俄罗斯国内也出现了白俄罗斯有可能被普京当局吞并的声音。这种观点认为，一旦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组成新的国家，普京可再次成功转移国内的不满，长期执政自然也会变得更加容易。俄罗斯官方和媒体把与白俄罗斯的这些互动包装称之为两国一体化行动。但白俄罗斯社会却有更多的人士担心，卢卡申科为保住政权，白俄罗斯的国家主权正在遭受严重的威胁。过去半年多来，很多白俄罗斯的高级外交官纷纷辞职，表达对卢卡申科政权的不满。白俄罗斯前驻瑞士临时代办马楚科维奇就是其中之一。他最近表示，卢卡申科长期有欧洲最后的独裁者的称号，但乌克兰危机后的最近几年，白俄罗斯推行多元化外交，同西方的关系开始缓和，但镇压民众示威导致西方再次制裁卢卡申科政权，卢卡申科又重新恢复了欧洲最后独裁者的称号。他认为，卢卡申科现在与俄罗斯签署的任何协议或是得到的贷款，都意味着白俄罗斯将进一步依赖俄罗斯，但卢卡申科为了维持政权已经别无选择。卢卡申科面对国内的抗议、西方制裁和莫斯科的虎视眈眈，中国此时在白俄罗斯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 再次被人关注。尽管白俄罗斯去年8月的总统大选因为严重的舞弊引发了抗议，中国仍然是最早向卢卡申科表达祝贺的国家。中国长期支持卢卡申科政权，特别是当目前许多东欧国家纷纷疏远北京之际，位于中东欧的白俄罗斯以及匈牙利和在南部巴尔干的塞尔维亚一起，这三个国家都被认为是今天中国在欧洲大陆的主要支撑点。卢卡申科利用中国的帮助，除了可对抗西方外，更重要的就是可以借此抵消来自莫斯科的压力。白俄罗斯两三年前曾经从中国获得一笔巨额的贷款，用来紧急偿还到期的俄罗斯债务，但中国的这些举动也可能会引起俄罗斯的不满，至少让俄罗斯非常关注。亲官方的俄罗斯网络媒体观点报最近发表文章，详细讨论卢卡申科寻求中国的援助以及引入中国的力量平衡俄罗斯压力的后果。文章还讨论了中国是否真的愿意出手，以及北京是否准备好冒得罪莫斯科的风险。报道认为，中国在白俄罗斯的利益仍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中国目前还不是东欧地缘政治游戏中的主要玩家。而另一方面，白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规模都远远小于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与欧盟。报道得出的结论认为，卢卡申科除了按照普京的思路执行两国一体化外，似乎别无选择。白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者舍甫佐夫认为，无论是白俄罗斯还是中国，两国目前都不愿意也不可能联合在一起对抗西方，而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都非常复杂。舍甫佐夫说，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间的猜疑和矛盾类似家庭内部的争吵，而中国在白俄罗斯的活动一直比较谨慎，在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间中国力量发挥的影响有限。舍甫佐夫说，中国一直不愿意卷入到这些冲突矛盾中。在我的记忆中，苏联解体后这几十年来，中国没有一次利用白俄罗斯去施压俄罗斯。舍甫佐夫说，白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仍然还是以经济为主，但是他承认中国的孔子学院在白俄罗斯非常活跃，两国都在大力推动中国在白俄罗斯的一些投资项目。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在白俄罗斯的影响仍然在静悄悄地扩大。白俄罗斯的中小学校中已经开始教授中文，在首都明斯克的国际机场同样出现了中文标志的指示牌。卢卡申科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月末曾经电话交谈，一个多星期前在第六届全白俄罗斯国民大会上，当阐述白俄罗斯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时，卢卡申科特别把中国与俄罗斯并列在一起。他说，这两个国家都是白俄罗斯的战略伙伴，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一些白俄罗斯观察人士特别注意到，尽管白俄罗斯外交部向所有的在明斯克的外交使团的负责人发出了邀请，但中国大使并未出席这次国民大会。有分析认为，白俄罗斯目前不但同西方，也同邻国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关系恶化，中国大使的缺席有可能同不想卷入卢卡申科对这些邻国和西方的谩骂有关。白俄罗斯总理格罗夫琴科几天前曾经表示，西方不给贷款，白俄罗斯并不在乎，也不需要。他说，白俄罗斯可以从俄罗斯和中国或是其他的亚洲国家那里获得贷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